欢迎收听能力有限电台，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的每一天。是老崔，刚才不知道呵呵各位能不能听明白？对，是我一个朋友用粤语教我的啊，他是广东人啊，他用粤语教我的，翻译成普通话是：欢迎收听能力有限电台，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的每一天啊！欢迎大家来教我啊，用各位的家乡话来告诉我，就是这一句怎么读，然后我也想在节目里面去读一读。反正听说什么温州啊、浙江那边的话好像特别难学，对，粤语这一句话我也学了好长时间哈。哎呀，那今天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呢，我先说一下上期节目的一个关于普洱茶的事情哈。我补充一点啊，因为我发完之后，我们有那个我们的听友啊、知音啊，就跟我说，哎呦，刚花钱买了好多普洱茶和红茶，这么着一说，怕是都不能喝了啊。我觉得其实这些茶都能喝，普洱茶也能喝，只是说你能够找到对的渠道你知道这个普洱茶整个的发酵过程，就知根知底的话，我觉得没问题。而且呢，说红茶、普洱茶都是发酵茶，所以我想补充一点的是，红茶的这个发酵和普洱茶的发酵有点不太一样。咱们先说发酵这个词哈，因为它放在红茶这里面，其实是一种打引号的误用了吧。因为发酵这个词啊，本来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这个蛋白质和糖比较多的这种食物里面，这叫发酵。比如说像这个乳酸菌，咱们喝那酸奶，因为这些菌群就是吃糖和蛋白质的，靠这为食，所以它就成为这个污染食物的主力军了。当然这里面的污染要打引号哈，通过人工的手段去干预的话，只控制让这几种厌氧菌在上面生长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不加控制的话，咱们这个空气里面有几百到上千种这种细菌的孢子，不加控制它都落在食物上面，那可能就长出千奇百怪的菌来了，对吧？就像我们在家里面清洁的这种环境里面，每一立方米都会有上百个细菌或者孢子就在空气里面飘着，所以它防不胜防，必须要人工干预。那么大多数的细菌在食物上面都是边吃边拉的，那拉出来的物质呢，有的对人就有害处，比如说咱们在上期节目里面说的黄曲霉菌拉出来的就是黄曲霉素，黄曲霉素就是超级致癌的。所以红茶的发酵呢，它只是借用了发酵这个词，它的这个所谓的发酵的过程是并没有这个微生物参与或者分解的，它只是通过这个揉搓呀，把茶叶弄碎，然后让茶叶里面呢带有这个茶香酚的物质和空气充分的接触，目的就是让它氧化，比如说这些有机酸呀、茶多酚呀暴露在空气之中，然后充分的氧化之后就会生成另一种味道，这种味道是其他的茶本来都不具备的，所以就相当于比原来新鲜的茶叶有更多的一种选择吧，这个过程就被称之为发酵。所以你说红茶能不能喝，那当然没问题了，但普洱茶就有点不一样，因为它真的控制的不是很严格，在这种条件里面，所以如果各种真菌啊、细菌啊、孢子啊落在上面，它就会形成一种微生物的污染，这个污染是没有引号的。所以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知根知底的完全控制这个发酵过程的人为那我觉得没问题。说一下，补充一下上一期的那个普洱茶的那个事情哈。然后呢，这期跟大家说个正经事儿哈，说个好玩事儿。因为前些天嘛，北京是适逢春天啊，春暖花开。我呢被一个哥们儿邀请参加过一次 City Walk， 我之前就不知道什么是 City Walk， 也没参加过类似的活动，还挺好奇啊。然后我就去了， 从什么上午10点一直开始走，就是溜达啊，然后一直溜达到晚上5点，我就特别特别佩服他们的这个体力。我也不能想象前没追兵后没堵截，就什么支撑着他们能走这么长时间。不出意外的就是哥们儿肯定是中途退场了，你知道吗？我退场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已经。过了一礼拜，做足了心理建设哈，迎着乡亲们恨铁不成钢的目光，我又参加了第二次。那这次呢，我确实坚持到了最后。但是在这过程中呢，我就萌生了一想法，我说是不是我也可以组织组织这种啊，适合我们这种老鲜肉的City Work 的，对吧？我理想里面它应该是轻松的啊，愉快的，有趣的和有收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理想里面的 City Work 的样子。也就因为这次参加我哥们组织的这两次活动啊，让我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自个儿呢，是对中国的古建筑历史，然后以及佛教啊，包括明清家具什么的，还都挺喜欢的。因为这个之前在节目里面没有这方面的涉及到的选题，所以也就不太能涉及得到。我想想，可能也就在靠不靠谱旅行这个栏目里面会有涉及到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和故事吧，其他的也没有机会。但是在这方面我确实是下过苦功的，于是呢，我就第一次叫了我一些朋友啊，给他们组织起来，用 City Work 的方式，就一边玩啊一边讲，做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City Work。各位猜猜效果怎么样哈、啊？听到我这么没心没肺的笑声，可能各位也都知道效果还不错哈、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那帮朋友都没那么爱我啊，都不惯着我，就是你要是讲的不好玩，那就起哄架秧的了。那就不听了，就走神了。但是呢，整个4个小时全程下来，哎，我觉得这十来口子大家还都挺在状态的啊。甚至我在这个胡同里面讲的时候，还有好几个路人啊停下来跟着一块儿听，这让我挺意外，这是头一回。那第二回呢，我就在这个平台上发了个消息试试，除了咱们听友来了几个，然后在平台上来的人还挺多，加起来得有16-17个人啊。我全程呢也是一边走一边玩，讲了大概4个小时。这里面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姐们儿啊，是我讲的时候她正好路过，然后她就听见了，她可能觉得讲的挺好的，她也确实是觉得讲的挺好的，我也不用太谦虚。结果就是她跟我们走了一路，就是我走到哪儿她走到哪儿啊，全程跟了4个小时。然后跟完之后人家特意还加了我微信，然后对我表示感谢啊什么诸此类的这种。后来等我第三次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再发布这个活动，报名一下就满了，然后不光报满了，还有好些个候补的。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就打听了一下，人家跟我说呀，他们都是之前参加过我的活动的，哎，那波人里面觉得特别好，然后互相介绍，因为他们玩这个 City Work 的活动有个小圈子嘛，大家都喜欢这个，这边人听着说老崔讲的特别好。就这样，所以呢特别快的就把这个活动给爆满了。因为我在讲的时候，除了在胡同里面的这15-16、17-18个人，后来慢慢的就大概聚集了得有几十个人，几十个人在那听，不夸张，真的堵了半条胡同。你想这胡同才有多宽呀，几十个人扎堆，你远远看就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你知道吗？而且啊，因为我之前我也没参加过其他的这种 City Work 的活动，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怎么样，但是经过这几次的反馈，我差不多心里有底了。因为别人参加过我的活动，人家是老玩家，对这个 City Work 是有对比的，人家知道哪个好，所以才推荐给他的朋友。另外呢，有一个故事，就是我讲解的时候，在讲解完了以后，被一姐们给叫住了。我说什么事儿啊？那姐们说我是那个旅行团的，说我刚才听你讲解，我觉得讲的特别好，你能不能给我们带带团呀？我说我不是导游。他说没事儿，他说我们有那种高端的小团啊，就3-5个、6-7个的这种，需要这种精讲的服务啊。这阴差阳错的被旅行社认可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北京呢，我的 故乡，它确实是一个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咱们这儿文化的特点是从来毁自个儿的东西，毁自个儿的文化不当回事儿的。从项羽火烧长乐宫开始就没停过，这毁了盖，盖了毁，就没完没了的折腾。北京呢，现在还有点这个明清的建筑啊，能看见，并且得益于呢，它是首都，所以在这儿你能看到的是中国最高等级的古代建筑。这个其实在其他的地方是不多见的。我之前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我说我以前带好多外国朋友来玩，那咱也不免落俗套嘛，上来肯定得先带人去天安门啊，对吧？然后人外国人说我们都去过天安门，我说那去过天安门，哎呀，天安门旁边有一个人民大会堂，哎呦特好，希腊式建筑啊。到点儿我们就有56个民族56朵花嘛，在那假装商量事儿啊，又鼓掌又吆喝的，多好是吧？后来人说不去，我说不去，那天安门右边，天安门右边有一水煮蛋啊，可圆了。哎呦，我们唱歌都不去那维也纳金色大厅了，我们都赶在水煮蛋里面唱了，多好啊哈！我说咱唱那儿去吧，外国朋友也说不去。我说也不去，我说那这么着，我们这儿有一大裤衩您知道吗？可像裤衩了。人家也说不去。我说你们这，我说你们这不去那不去，你们要干嘛呀？对吧？你们要看什么呀？人家说呀，说我们想看点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我说嘿，我说我们这裤衩还代表不了中国文化吗？啊？我说那您说这什么能代表中国文化呢？然后人家说呀，胡同啊，皇家建筑啊，宗教啊，寺庙啊，京剧啊，四合院啊等等的，这些是可以代表中国的。其实非常遗憾，这些能够代表我们的东西，其实我们自己又知道多少呢？比如说京剧啊，咱们那听友里面大家想一想，你给别人介绍5分钟，就是这个京剧你介绍5分钟的时间，你能说得出来吗？那咱故宫这个横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吧，故宫你给说10分钟怎么回的事儿，你能说得出来吗？10分钟的时间为准吧。因为什么呀？其实就是因为咱们不够了解。我们这儿跟外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儿一直是以文化认同而不是以血缘认同，就是你了解了我们的文化，你认可你认同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会对这些人哎，有亲近感，就觉得他是自己人。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自个儿都不了解，你凭啥说自个儿是炎黄子孙呢？说这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底气有点不足。所以要说中国的古代建筑啊，什么模样，我觉得好多人一定会脱口而出，大屋顶呗，是吧？这个说法对啊，但是呢不全对。中国地域广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地方老百姓为适应当地的气候，那盖的房子是五花八门的。在有些地方大屋顶就不是建筑里面的必备，你比如说蒙古是吧，盖那蒙古包，那屋顶就没有大屋顶的这种出檐，黄土高原上面那窑洞那也没有大屋顶，对吧？不过呢大多数的古代木构建筑里面它确实有一个硕大的屋顶，那么这种屋顶不光是用来遮风挡雨的，它的内涵其实是很深的。有人说这个屋前的台阶象征地，大屋顶呢象征天，而屋里面的人就如同立于天地之间的，听着是不是有点道理啊？我觉得哈，这屋顶啊就有点跟这个人戴的帽子似的，您要是一绅士呢，您就戴一礼帽，您要是一老百姓呢，您可能戴一毡帽是吧，您要行脚过路的您就戴一草帽，读书人呢可能戴一个方巾啊，戴一块布。所以中国的这种屋顶也分3、6、9等啊，故宫啊，天坛呀，王府啊，老百姓家呀，那全都不一样。所以要介绍肯定得先从皇家建筑说起。那为什么从这个皇家建筑说呢？因为在古代中国最有钱的是谁呀？那肯定是皇上啊，对吧？他们家有钱。这跟西方国家其实特别不一样，因为在古代西方最有钱的不是皇上，往往是什么呀？是教会。因为这建筑空间其实就是钱的堆积，不有一句老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 你得有了足够的钱，你才有条件去建造这种规模和气势都不凡的这种建筑。我们随便说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伟大的你听说过的建筑，其实都是这么个道理。当然老百姓也有有钱的啊，但您有钱您恐怕是多不过皇家，对吧？何况啊，人力物力你跟皇家比也比不了，你这地主老财你最多就是能支持得动本村的这点劳动力，但是皇上一开口，那全国的劳动力全国的工匠那可是任凭他驱使啊。所以作为皇家建筑最全面的最高级的中国建筑群全在北京可以看到。那么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也会一边走一边玩的去跟大家介绍到。北京呢还有一个多，那个就是寺庙多。其实你到国外也一样，除了看风景，那我估计就是看教堂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啊，包括基督教，在中国全有人信。可是大部分人呢，他不是专门信什么教，我说的是大部分人哈。在某些时候可能就说，哎呦，老天爷，这老天爷就跟外国人说这 Oh my God 那路子差不多。但是对于老天爷这姓字名谁啊，住哪儿，家里几口人，恐怕您都不知道，是吧？所以其实宗教之所以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始终啊没有占据这个主导地位，跟中国文化的这个根源啊，易经啊，以及后来的这个儒道的啊久盛不衰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么大约在2000年之前啊，摄摩腾诸法护以白马驮42章经东来，在洛阳就有了白马寺，那佛教也开始慢慢的在中国红传。然后就是咱们土生土长的这个道教产生了，再后来就是外来的伊斯兰教，最后这几百年有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入。所以宗教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甚发达，但是宗教建筑作为一个非常特有的文化形式，这2000年来应该说是经久不衰的。这就跟历代的皇帝啊多半信佛或者说敬道啊有特别大的关系。那么不同的宗教它一定会有不同的神明要膜拜，同时它就会有不同的仪式要举行。所以他们的神里面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有多的有少的，对吧？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好好坐着的，有不好好坐着的。他们这信徒聚在一块堆儿啊，要聆听谁讲经，还是你自己面壁参禅，这些其实都决定了它的建筑布局和建筑形式。我带大家玩的时候，那么也会有一个选择是去胡同和寺庙里面，我会把这些知识啊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讲到。所以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它其实涉及的领域特别多，包括建筑啊、工艺美术，包括绘画呀、雕塑、音乐啊，甚至天文啊，像浮雕，包括铜铸的、泥塑的、壁画，应该说是最为精彩的。那这些在北京的这些寺庙里面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古代的艺术家们在庙宇的艺术塑造方面那真是费尽了心思啊，大到整个庙宇的布局，小到像什么抱古石啊、栏板呀、柱头啊、墙面的花饰啊，我觉得用雕栏玉砌这四个字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在我做的这几次活动里面，我就发现哈，包括身边的朋友，好些人对于这个宗教的知识来自于电视剧《西游记》，您知道吗？就白龙马蹄朝西这个记住了。对于古代的了解，比如说清朝哈，那就完全来自于《甄嬛传》了。但是呢，这都是不太贴谱，且非常之不贴谱啊，基本上都是错的。所以我也会在这个活动中给大家讲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知识，以及这个说一说他们在电视剧里面演的哪些错的、不对的地方。我会带大家去看建筑、看展览、看寺庙，然后一边走一边感受历史，这个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比如说我带大家去这个护国万寿寺啊，也是北京的艺术博物馆里面的，看那个特展《平花落雁香》啊，5月10号就撤展了。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皇家御用的书房的文物，以及乾隆的真迹，他写了一篇论文。但是这些字画呢，这些东西不能长时间的见光，因为要保护它，所以呢只能展一小段就撤展了，非常难得能够看到。如果你在北京有时间的话， 希望你能跟着我一起，我们去看看，因为真的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同时呢，我也会带大家去这个先农坛，就是中国建筑博物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您在这里面能看到中国最美的啊，也是最华丽的这种藻井。我觉得任谁去看这个实物，如此近距离的去接触，一定都会给你带来一个巨大的震撼。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啊，先农坛的这个神仓院建筑群200多年以来第一次对外开放，此前从清朝到现在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我自己北京人在这儿生活了几十年也都没进去过，这次是首次对外开放，4月20几号才开的，非常难得，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关，所以赶紧的哈，我也会带您去看到和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讲解。我的小红书是11919135252啊，这上面有这些报名的信息，包括节目的简介里面我也会放上相关的信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天津来的好几位姐姐啊，有辽宁来的哥哥啊，有深圳来的大美人啊，特别感谢各位听友和知音们啊，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这种受宠若惊的心情。我也相信哈，因为有几百期节目作为底子，锻炼出来我的这个表达能力，我有这个本事把这些知识融汇成有趣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同时我也在这些知识上面下过苦功夫，所以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愉快的体验。我想这应该是对大家最好的回报了。我做这活动的目标哈，就是让大家有一个跟头摔皮腰里那种不劳而获因祸得福的体验。所以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也许后面每周可能都会办一些类似的活动，去不同的地方。那五一的这个假期有两次活动，一个是5月3号，一个是5月4号，我们会去到这个古代建筑博物馆，以及去到护国万寿寺啊。因为刚才我说过，那个展览10号就特展就没有了，再看就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而且呢，名额确实有限，已经报了好多人了，在这个平台上我还没怎么发，再发出来我估计平台再报几个，可能就名额就很少了。所以各位如果想来的话，抓紧时间，11919135252啊，我会在小红书里面放出来啊。还是我常说的那句话，江山父老能容我，不食人间造孽家。谢谢各位，期待着和你们一起走起来，谢谢大家。
河对岸的姑娘啊，我是那么的想见你，这一壶撩人烧心的酒，加深了夜的孤寂，像离弦的箭，我拿起了桨，划呀划，我划向你。你的家渐渐清晰，篝火还在燃烧，那一颗热乎乎的心却忽然平静，是我清醒了酒，还是我要对你说的话，这一路已全部说完。我明白我自己，无论我见不见你，你都没在我心里。我笨拙的嘴，如果真的和你相见，却不知该说什么。旋转的阿特莱斯犹如这绚丽的篝火，你无沿着我来时的方向，划呀划，我离开你。 清晰，篝火还在燃烧，我那一颗热乎乎的心却忽然平静，是我清醒了酒，还是我要对你说的？